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一同来阅读上帝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该阅读约书亚记的第23章到24章。那么这两章里面谈到了约书亚的遗言以及约书亚的死亡。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早晨的时间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阅读主你的话，就求主将你的话，你的真理赐给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从约书亚他的遗言和死亡当中给我们带来属灵的教训和帮助。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就把我们的学习恭敬地向恩主交托，求主保守赐福，让我们不遇见试探，进入真理。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平安。那么我们请翻开约书亚记的第23章。今天我们要阅读的是约书亚的遗言和死亡。每一个人都有死亡，那么摩西和约书亚他们也不例外，当然除了以诺和以利亚。虽然死亡这一个事情呢，它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它却是一个现实，它却是一个事实，那么也能够告诉我们罪恶的可怕，罪恶的可憎。同时呢，它也告诉我们上帝救恩的宝贵。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是罗马书的第6章23节。所以啊，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这些伟大的领袖，我们的信心的先贤们，他们为上帝征战了一生，他们跟随上帝的一生，但最后呢，他们还是要归于尘土。所以啊，就告诉我们罪恶的可憎，上帝救恩的宝贵。但是呢，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耶稣复临的时候要复活每一位信靠他的人。那么在约书亚记的23章第1节到约书亚记的24章的28节，那么是谈到了约书亚他临终之前的遗言。那么23章是对百姓的官长讲的，那么24章呢是对百姓和官长讲的。那么约书亚他为什么要讲这个遗言呢？首先是因为他年纪老迈，在临终之前他有一些话呢要交代以色列人。那么这一个是一个常规的领袖在临终之前的一个嘱咐，一个嘱托。但是更重要的乃是约书亚他看到了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人已经偏离了上帝，去随从侍奉别神。虽然以色列并没有普遍的背道，并没有普遍的敬拜偶像，但是呢他们中间啊有个别的人，他们已经呢在私藏偶像了，他们已经有开始偏离上帝的这个迹象了。所以约书亚他感觉深深的危机，他感觉他死后呢以色列人会严重的偏离上帝。所以啊，约书亚在临终之前他就把以色列人叫在一起，然后呢嘱咐他们。那么我们来看23章的第1节，23章里面约书亚谈到了祝福和咒诅。我们先来看第1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使以色列人安静，所以这个没有征战，那么已经呢有多日了。那么这个多日是多久呢？ 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因此啊，我们呢只能够通过推测，通过猜测。那么根据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攻打迦南地，一共攻打了7年时间，所以那一个时候约书亚92岁。那么约书亚是在110岁死亡，所以从攻打迦南地之后，那么到约书亚死亡一共有18年时间，所以这一个时候呢很可能已经过了18年。那么很可能这一个时候呢，约书亚他已经110岁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他说我已经年纪老迈，所以约书亚就把这些官长都召集在一起，那么给他们的临终之前的遗言。那么圣经呢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地点是哪里，但是24章里面谈到了在事件，那么23章的地点并没有谈到，所以啊有可能也是在事件，那么也有可能是在示罗，但是最有可能的是在约书亚他自己的地方，就是亭拿西拉。但是因为圣经并没有记载这个地方，所以因此啊我们不能够确定，但可以确定的就是23章的这个讲话呢是单单对领袖讲的，而24章是对领袖以及百姓讲的。那么在23章约书亚的这一个讲话呢，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嘱咐犹太的官长们，嘱咐他们要敬畏上帝，谨守遵行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那么这样上帝就必帮助他们赶出迦南人，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警告当时的官长，不可与迦南人掺杂，也不可以提他们神的名号，更不可以敬拜他们的神，不能够与迦南人结亲，不能够和他们互相往来。那么在12节里面谈到一个词，就是你们若稍微转去，这里面谈到了稍微转去。一般来讲呢，这一个人的偏离呀，那么刚开始呢都是稍微的偏离一点，但是呢渐渐的他会越偏离越远。所以呀，约书亚就警告他们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分外的谨慎，你们不可以稍微偏离，你们连稍微偏离都不可。如果你们和他们结亲，如果你们和他们互相往来，敬拜他们的神，那么上帝就不会把迦南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那么不但不会把他们赶出去，反而他们会成为你们的网罗、基剑、肋上的鞭、眼中的刺。所以呀，约书亚的这一个嘱咐呢，主要是分为这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律法，那么就必蒙上帝赐福。那么第二个方面是相反的，就是如果违背上帝，去随从迦南人敬拜偶像，那么就会从上帝受咒诅。所以弟兄姊妹，约书亚就告诉我们，得福的秘诀就在于敬畏上帝，谨守他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和以色列人当时的情况一样，我们也是住在不信上帝的人中，我们周围啊充斥了假神，充斥了各样的形形色色的偶像，到处都是网罗和试探。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14节，在哥林多后书的第6章第14节，我们先读第14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下面的第17节，17节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 所以呀，约书亚勉励当时的官长，当时的以色列，勉励他们说，你们不能够和他们结亲。那么同样的，保罗也勉励我们，信和不信原不相配。所以呢，保罗还勉励我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也不要敬拜他们所追求的这一个假神。所以什么是我们的偶像啊？那么金钱、贪心、骄傲等等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是信实的，敬畏他的他要赐福。那么敬拜偶像去犯罪作恶的，那么上帝呢也要最终将他们从这个地上速速的灭亡。在约书亚记的23章第14节到第15节，我们可以来读一下。23章的第14节到15节，圣经告诉我们，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上帝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那么这里面呢，约书亚首先谈到了，他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啊，弟兄姊妹，除了以诺和以利亚之外，那么其他的人呢，他们都要经历这个死亡，所以死亡乃是世人必走的路。那么今天谁想死呢？弟兄姊妹，谁想死？谁也不想死。但是因着亚当的犯罪，那么死亡就在我们身上做了王，掌了权。所以在传道书第9章第5节就告诉我们，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那么在罗马书第5章的第12节也告诉我们，他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么在第14节也告诉我们，他说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所以因为亚当的犯罪，那么罪恶进入世界，所以死亡呢就在每一个人身上做了王，掌权。那么在希伯来书第9章的27节也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死亡并不是结局，因为死后还有审判。所以弟兄姊妹，因为罪恶的缘故，每一个人都要死亡。正如约书亚告诉我们的，他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呀，罗马书6章23节告诉我们，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好，我们再回到约书亚记的23章。约书亚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但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应许以色列百姓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都应验了。那么同样的，上帝怎样赐福给他们，那么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上帝也会怎样的降祸给他们。所以啊，约书亚警告当时的以色列人。在耶利米哀歌第3章的38节，圣经告诉我们，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那么约伯也告诉我们，赐福的是耶和华，那么降祸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啊，在23章，约书亚一共谈到了这两个方面，敬畏上帝，遵行他的律法，就必然蒙上帝赐福。那么相反的，违背上帝的诫命，去敬拜偶像，那么就必定被上帝所降祸。所以约书亚 感觉到了这个危机，所以他在临终之前要把这些话都讲给以色列人听。所以约书亚尽到了他的本分。至于以色列人他们如何选择，那么这一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这是第23章，那么下面呢是24章。24章不但是对官长讲的，而是呢对全体以色列人讲的。那么地点呢是在示剑。那么弟兄姊妹，约书亚选择示剑这个地方是有特别含义的。因为示剑这个地方呢，它具有着非常好的寓意。首先，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之后，这是亚伯拉罕的第一站，也是亚伯拉罕首次支搭帐篷、筑坛献祭的地方。那么其次，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之后，那么也是呢，首先在示剑筑了一座坛，求告上帝的名，并且在示剑呢，雅各清除了他家中的偶像，把偶像都埋葬在示剑的橡树底下。那么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攻取耶利哥和爱城之后，那么也同样是在示剑山谷宣布祝福和咒诅。所以示剑这个地方呢，它是在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的中间，祭司在示剑谷宣布祝福，也宣布咒诅。那么百姓呢，在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他们要说阿们。所以啊，示剑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合适。那么约书亚呢，就召了以色列全会众，并且也召集了领袖来到示剑这个地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就站在上帝面前。那么这一个站在上帝面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站在约柜面前。就是说约书亚他已经把约柜呢从示罗搬到了示剑这个地方。当然这是临时的把约柜搬过来。那么在24章的第二节到13节，约书亚谈到了上帝他曾经的带领。所以弟兄姊妹，约书亚呢首先让以色列百姓回顾上帝的带领，回顾上帝从前给他们的恩典。那么这一个很重要，因为人嘛都是健忘的，即便看到了上帝的大能，即便经历了上帝的恩典，那么人也很容易就忘记。所以约书亚呢，他再一次的帮助以色列百姓，提醒他们，让他们可以去回顾上帝的恩典。因为只有当人不忘记上帝从前的恩典，那么才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敬畏上帝。只有人不忘记上帝从前的带领，那么才会相信上帝以后的带领。所以啊，弟兄姊妹，回顾上帝的恩典至关重要。我们可以看圣经在诗篇第78篇，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七节。在诗篇的第78篇第四节到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上帝，不忘记上帝的作为，我要守他的命令。所以呀，把上帝的律法、上帝的作为教导他们的子孙后代，使他们可以不忘记上帝的作为。那么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看罗马书第15章第4节，在罗马书第15章的第4节，圣经告诉我们，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里面啊，保罗就告诉我们， 从前所写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的历史，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我们再往后面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保罗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啊，弟兄姊妹，上帝的作为记在经上，那么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直到我们今天，正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所以呢，约书亚在他的遗言当中，他首先谈到了上帝曾经的带领，可以让以色列百姓回顾上帝以往对他们的恩典，对他们的带领。所以弟兄姊妹，历史课很重要，这个上历史课的时候啊，一定要认真听。好，我们还是要回到约书亚记的24章。那么从第2节到13节，这段历史的回顾呢，可以分为四个方面。首先在第2节到第4节，谈到了上帝选召他们的先祖，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是第五节到第七节，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是第三个，第八节到第十节，是约旦河东的得胜。然后是第四个，就是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是上帝带领他们进迦南地。所以啊，这段历史呢，总共呢可以分为这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选召他们的先祖，那么第二个方面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第三个方面是约旦河东的胜利，那么第四个方面是进迦南地。那么当约书亚让以色列百姓回顾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呢，然后在第十四节约书亚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所以啊，约书亚呢就发出了呼召。那么弟兄姊妹，敬畏上帝要怎么样敬畏上帝呢？约书亚告诉我们，诚心实意地侍奉他。诚心实意是发自诚实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外在，而不是外面的装腔作势、假冒伪善。那么耶稣也告诉我们，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这一个是约翰福音的第四章23到24节。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上帝是看内心。所以外面的宗教、外面的形式化的敬虔、形式化的信仰是毫无价值。我们不能够徒有外表的形式，我们不能够有外面的敬虔，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所以上帝呢，他只悦纳发自真心的敬拜，发自真心的爱他，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将一切假神都完全除掉。因为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四节，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够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因为人若爱上帝，就不会爱世界，那么反过来，人若爱世界，就不会爱上帝。这个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那么这里面谈到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那么这个大河是什么呢？就是幼发拉底河。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在幼发拉底大河的那边，就是加勒底的乌尔，敬拜偶像，因为他们乃是一边敬畏上帝，一边敬拜偶像的。然后在第十五节呢，十五节是一个选择。约书亚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 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呀，约书亚让以色列百姓呢自己去选择，因为这个信仰呢是强迫不来的。那么爱上帝也是要发自内心，并不是强迫的。所以呀，你们要自己选择，你们到底要侍奉谁，你们要自己去选择。那么约书亚所讲的这一句话，他说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那么这一句话呢是带有讽刺味道的。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赶出了亚摩利人，所以如果以色列百姓还敬拜亚摩利人的神，那么就显得他们是多么的愚昧。因为亚摩利人的神并没有能力保护亚摩利人，而以色列人他们的神耶和华却带领他们占领了得胜了亚摩利人。所以呀，如果以色列百姓呢还离弃耶和华去敬拜亚摩利人的神，那么就多么的愚昧。所以在下面的第十八节，百姓呢就回答说，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所以呀，约书亚的这句话呢乃是带有讽刺味道的，你们要敬拜亚摩利人的神吗？所以呢，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百姓呢他们就异口同声的回答，他们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然后下面是理由，第十七到十八节是理由。那么第十九节，十九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二十节，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所以弟兄姊妹，约书亚说，你们要侍奉谁呢？你们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那么百姓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那么弟兄姊妹，约书亚怎么说？他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百姓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约书亚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约书亚知道他们常常是悖逆的，从上一次的金牛犊事件他们就可以知道，当摩西和他们立约的时候，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结果呢还不到四十天他们就拜金牛犊。所以约书亚呢非常清楚他们，所以约书亚在提醒他们，就说，你们要想清楚了，你们不要这么草率的，你们不要这么轻易的和上帝立约，你们要想清楚了，你们要慎重的选择。所以约书亚就警告当时的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你们要知道他是圣洁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倘若你们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那么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所以你们要再三思想，你们要想清楚了，然后你们再决定谁要侍奉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仰我们明白吗？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吗？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信上帝，为什么要信耶稣吗？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耶和华独一的真神，那么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他喜爱什么？他憎恶什么？他的品德是怎样？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看提摩太后书 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保罗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弟兄姊妹，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那么我们再往后面翻到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圣经告诉我们，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盼望的缘由，就是我们信仰的缘由。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好，我们还是回到约书亚记的24章。然后呢，百姓他们也回答说，21节，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然后呢，约书亚就和他们立约。那么这个立约是在事件立的，是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立的。于是约书亚就把立约的这个誓言呢都抄写下来，和上列的律法书都放在了约柜旁边。然后约书亚呢又立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底下，那么这个橡树呢很有可能是当初雅各埋藏偶像的这个橡树。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是耶和华的圣所旁边。那么至于这个圣所是什么，我们不太清楚，但有可能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地方。然后在27节，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若你们背弃你们的上帝，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弟兄姊妹，这里面呢，约书亚告诉我们，他说这个石头呢是听见了啊，这个石头可以听见，所以因此呢可以做见证。那么这种语言呢既是一种拟人的语言，那么同时也是告诉我们这个石头呢它能够成为神人之间的一个见证。那么另外，耶稣他骑驴进城的时候，耶稣对法利赛人说，倘若这些人不欢呼，那么石头必要欢呼起来。所以呀，耶稣谈到了石头说话，石头赞美。那么这一个地方呢，约书亚谈到了石头听见。所以一个是石头赞美耶稣，那么一个是石头可以听见他们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自然界的万物乃是上帝的见证。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想犯罪啊，你就要小心了。你说谁看见啊，谁知道啊？弟兄姊妹，这一个自然界的万物他知道，他可以向上帝做见证。那么下面呢是谈到了约书亚的死亡。29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事以后。那么至于这个以后是多久，我们不清楚。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30节又说，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在加什山的北边。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死后呢，上帝并没有选择接班人来接续约书亚的工作，并不像摩西，上帝选择了约书亚来接续摩西的工作，但是呢，约书亚却没有人接续，因为上帝要开始一段新的一段历史，和之前的历史呢都不一样，所以接下来乃是士师时代。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首领，那么十二支派他们都是各自为政，所以呀，上帝要开始一个新的一个故事，新的一个历史。 要开始一个新的管理方式，就是他们没有属世的君王，而上帝乃是他们的君王。那么下面的31节告诉我们，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所以老一辈的人还在，他们知道上帝的作为，所以因此呢，他们还敬畏上帝。但是约书亚的影响力正在逐渐的减少。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他们最后会离弃上帝敬拜偶像呢？那是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的历史，忘记了上帝从前对他们的带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历史课很重要。然后在32节谈到了约瑟，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呢谈到了约瑟，那么约书亚是110岁死的，那么同样的约瑟呢也是110岁死的。当约瑟死的时候呢，约瑟嘱咐当时的雅各家，让他们可以去相信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就是上帝必定会带领他们从埃及上去，进入迦南地，承受迦南地为业。所以这一个呢是约瑟临终时的遗言。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他们就把约瑟埋葬在示剑。所以约书亚记的结尾把约书亚110岁死亡和约瑟呢放到一起，乃是要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时代的落幕，这是一段历史的结束，就是要告诉我们，从创世纪到约书亚记，这乃是一个完整的一段历史。它告诉了我们上帝应许的成就，从约瑟他临终时候的所讲的那些信心的话，那么到现在这一个时候呢，就完全应验了，就是上帝的应许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所以从创世纪到约书亚记，这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历史。那么在约书亚记之后来到了士师记，那么要开始一个新的篇章。所以因此呢，约书亚他没有接班人，因为要开始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体系，完全不同的上帝的带领。然后在33节谈到了以利亚撒也死了，所以弟兄姊妹，老一辈的人他们都死了，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领袖了，他们只有大祭司腓尼哈。所以从今以后呢，没有看得见的，没有属世的君王来管理他们了，他们只有大祭司站在神人之间。所以他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篇章，就是士师记。那么弟兄姊妹，读到这个地方，我们约书亚记呢就读完了。以色列百姓他们也已经承受了迦南地为业，那么接下来他们就要征战未得之地。所以我们要看他们是如何来征战未得之地，我们也要看到上帝是如何来管教他的百姓以色列。好，弟兄姊妹，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把我们的学习呢分享出去。那么明天我们就要阅读士师记。那么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救主啊，我们阅读了约书亚记，我们从今年的1月1号元旦开始阅读，直到今天。救主啊，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从创世纪的1章一直读到今天的约书亚记的24章。主啊，我们看到主你的应许一句也没有落空， 都应验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主，你也选召了亚伯拉罕，希伯来人的祖先，也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主，你也选召了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也选召约书亚接替摩西的职分，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那么接下来，主，我们明天我们就要阅读士师记，我们要看到救主啊，你兴起士师来拯救你的百姓，你也兴起以色列的仇敌来管教你的百姓。每当以色列他们犯罪远离的时候，救主啊，你都来管教他们。每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你又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救主啊，你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一样，你的爱是坚定的爱，你的爱是长久忍耐的爱。你管教他们，你又拯救他们，你鞭伤他们，你又包裹医治他们。救主啊，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主啊，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主你所爱的，我们也感谢主，你将这宝贵的历史记在圣经上，写给我们今天这末世的人，要勉励我们，也要警戒我们，使我们远离罪恶，学习敬畏上帝。主，我们感谢你，就把主你所爱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向恩主交托，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与主亲近，每一天都可以来聆听主你的话，学习敬畏上帝，好叫我们得到那永远的生命。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